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小纯的电话。小纯你好。
嗯，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特别的跟大家说说长途旅行需要做的一些准备，特别是坐飞机哈。那随身携带几件小物品可能就会帮助大家免除疲劳，非常的有意思。
嗯，确实是的。我们经常在这个长途飞行的过程中呢，可能会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无法入睡啊，或者是关节胀痛啊，食物难吃啊，而且是在这个飞机机舱的这么一个封闭的这个比较狭小的这么一个空间之内呢，可能有时候空调不是太冷就是太热呀。
嗯。
空间比较小，可能腿啊又不舒服，放不下腿啊，甚至可能旁边有小朋友在那里哇哇大哭，影响情绪啊等等哈，遇到这么一些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准备长途旅行，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这个长途旅行呢，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像我们从国内飞到澳大利亚来，这个时间已经在8个小时、9个小时以上了哈，准备的话那已经算是一个长途的旅行了。
是，
所以呢，那如果说我们要从澳洲，想我们毕竟在南半球，如果要想要去其他的国家旅游，比如说想去欧洲这些国家旅游的话，那可能会要长达
20个小时
的。对，更长途了。我而且像在我们这个假期比较多啊，大家可能都爱出去旅游的这种情况下呢，如何能够尽量减轻这个长途旅行的一些不快啊，一些不适感呢？我想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好，那针对你刚才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兴趣已经来了，怎么样来解决长途旅行当中常见的问题？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话题呢，有多种哈。一个是在你这个旅行之前，以及包括旅行之中呢，可能要做一些准备。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可以带一些，平时想到的或者是没有想到的一些物品来帮助大家缓解这个疲劳哈。首先做准备呢，实际上其实就我个人而言呢，我其实是非常讨厌飞机场的。我经常跟别人说，我说我一到机场闻到那个味道，我心情就开始这个压力就开始起来了哈，一坐飞机就会起来了。所以呢，其实由这个英国的一个这个心理学家，临床的这么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就提出来说，实际上在你知道你自己要做旅行的时候呢，就是要提前就要做好准备了。因为很多人会有这个旅行前的这么一个紧张的状况，尤其是说啊，他比如说旅行的文件呐、包括护照啊、旅行的时间呐、机场啊等等哈、要做反复的确认。实际上呢，与其在这个临旅行之前呢，要把这些东西突然这个慌慌张张的最后一分钟的把他们确认好呢，实际上如果能提前一段时间，就是可能一两天的时间，就把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放在自己准备好的行李里面呢，实际上对你这个开始旅行的时候呢，有一个良好的轻松的状态呢，可能会给你这个旅行呢提前就去打好一个良好的基础。而且呢，在你这个购买机票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是可以提前选座位的，虽然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付一些的费用，但是很多的这个旅行呢，这个航空公司呢都是允许你可以提前选座位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不妨呢在选座位的时候呢，比如说避免一些，比如说旁边有卫生间的这么一些座位，因为可能旁边经常如果有卫生间的话呢，会有人来常来常往的，会影响你的休息，或者是呢避免一些比较过于狭窄的，或者是这个座椅不能放倒的这类型的座位。而经常呢会有人会选择就是坐在第一排最前排的这个座位，因为你坐在最前排的座位呢，你前面那个脚的空间呢，我们所说这个 leg room 呢，你脚的空间呢会比较大一些，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可能我们根据机型不一样了，有的时候呢最前排的座位呢它比较靠近这个飞机的这个舱门哈，它可能在安排的时候呢会需要一些经常
特别的要求，
我所知对有特别的要求，最前面座位它可能也有一个这个婴儿的这个婴儿床可以放在最前面这个座位前面挡板上面，所以呢可能也是为了一些就是这个带孩子的一些家庭呢去过设计的，所以这也是你可以选择的。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准备这个飞行的时候呢，另一个建议哈，就是在你长途飞行之前啊，其实如果不要吃太多，进食的话呢，实际上呢是能够帮助你这个，尤其是当你需要倒时差的时候呢，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帮助你缓解这个时差带来的这么一个疲惫的。根据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人员呢，就是提出说呢，如果你在登机之前呢饿16个小时左右，那可以呢帮助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到欧洲等等 呢，它这个时差过长的或过大的话呢，如果你能提前给自己饿16个小时左右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帮助你呢能够去适应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生物钟，以及这么一个新的时区。也就是说，这样的话，等你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可能你的身体已经自动开始调节了，不需要用几天的时间去调整适应当地的时差。其实这样的话，对你能够尽快的进入当地这么一个旅行的计划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哈。不过我想，
是
饿16个小时，然后再登飞机，在长途旅行飞机上又不能及时供应餐饮的话，是很难受的一种体验。
这个肯定是这个研究学者们这么一个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做出来的。
我估计多半都是纸上谈兵啊，闭门造车的。
确实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如果你要是真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饿肚子饿那么长时间，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比如说在到达机场之后有这个充足的时间啊，而且为了这个时差做准备的话呢，实际上呢，稍微的进食一点呢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吃大量的食物，而且不要吃大量的油腻的食物或者快餐等等哈，因为这样的食物呢反而会对你的身体呢造成一些负担。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个登机之前呢，如果吃一些轻食，吃一些小吃，其实这样呢是对你既能够帮助你果腹哈，而且同时呢也能够不用给你的自己的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还有一点，说起这个吃东西的话呢，实际上在飞机上面要保证这个水源的充足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喝水。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尤其在飞机上，他有时候可能是因为避免的，因为飞机上可能比较狭窄，避免到处走动哈，所以不尽量想少去上厕所，或者自己的座位呢可能比较靠里面，尽量不想给旁边的这个乘客带来麻烦，进进出出的上厕所。所以很多这个乘客呢可能在长途飞机的时候呢会不去喝水，甚至整个全程时间都不喝水，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飞机上呢机舱内的湿度呢非常的低，大概好像只有5%-15%这么一个湿度，相对于我们普通的湿度呢是非常普通空气中湿度是非常低的。我据说我看过一个调查，说好像是比沙漠的这个湿度还要低，因为在那个狭小的环境中我们并不感受到而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是非常需要保证这个你的身体的
水分补充
充足。对，因为它的环境太干燥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喝水的话呢，实际上会让你经常会让你有一种脱水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女生会说，哎，坐了一次飞机之后感觉脸上干干的，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机舱内的湿度很低的这么一个缘故。
脸上干干应该还是小事情了哈，我知道有的人坐飞机习惯性的头痛，都以为是自己的身体不适应在高空飞行，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脱水造成的，头痛也是脱水的一种现象哈，而且是给身体发出的警告。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在飞行途中呢应该多喝水。而我们可能有经常会，当然飞机上它也会提供一些比如说酒精类的饮料啊，或者是茶水。实际上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可能当然你要坐头等舱或坐商务舱，你愿意去享受一下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个时候在这种环境下，其实我觉得喝水其实是最好的一种补充，反而应该避免一下像茶叶呀或者是酒精这些饮品，实际上它对你的身体在这种环境下呢并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其他的呢可能我们这个经常旅游的朋友也都知道哈，比如说有时候适当的在这个飞机上呢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当然在不影响其他乘客的情况下，不要造成太大噪音的情况下，适当的走动一下呀，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有时候使用一些什么降噪耳机呀等等哈，会让你这个在这个旅途过程中呢可能更加舒适一些。那说起来这个旅途过程中有什么用品可以帮助大家减缓这个旅途的不适呢？我最近就看到了这么一篇报道，就是说如果当你在这个坐飞机感到头痛的时候呢，他建议你呢可以在你的旅行袋中，就是你随身携带这个旅行袋中呢放一只网球。这可能是我们平时并不能够完全想到的这么一样物品哈。报道据说呢，如果这个你要是放了这么个网球呢，占的体积也比较小，而且也不是一种什么近代的这么一个物品，它实际上呢可以对帮你呢处理这个飞行中产生的这些不良的副作用呢有巨大的帮助，包括呢可以缓解你的肌肉紧张或关节疼痛等等。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坐在这个飞机座椅上，很狭窄的这么一个座椅上，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可能你想稍微用手去按摩一下揉一下 不小心手肘都可能会打到旁边的这个邻座的这个乘客哈。
嗯，
这个时候呢，你就把这个网球垫到你身体的一些腰这些酸痛的部位，比如说垫到你的背后啊，或垫到你的肩上，然后用它呢抵着这个座椅呢，不停的在这么去揉动，或者是甚至如果比如说你脚部疼痛的话呢，把它踩在你的脚下，这些方式呢，一个球正在你的背部啊，或者肩部或者脚下这么移动的话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很好的这么一种按摩的方式，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按摩器的方式来帮助你增加血液循环，也能够确保你在这个座位上呢好像更加舒适，而且并且并不需要很大的动静哈，然后就可以这样缓解你这个身体上的这些压力了。
听起来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哈，那我想如果带两个带三个会不会就有更好的效果，都放在后背上，然后每一个部位都揉到了哈。不过在这是开玩笑了哈，
够就可以。
可是控制不好的话，这个网球滚下来在机舱里边到处乱滚，可能也会给机舱里边造成一定的麻烦。
确实是的，当然了我们也说呢，这个可能要提前的在家要不要做一些这个提前的这些训练，
练习
对练习，这样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可能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常说的一些小窍门吧，就是说能够用一些小的物件呢帮你能够缓解一下这个长途旅行，因为现在我们的旅行已经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哈，而且现在随着这个飞机的这种提速啊，或者各种的航线的开通呢，我们可以去更多更远的地方了，那为了我让我们这个旅行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从出发开始整个过程呢更加愉悦更加舒适呢，我想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就是来缓解这个旅行长途旅行中的一些不适。
那除了这个网球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小物品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在机舱里边恢复身体疲劳的妙用的呢？
并不一定是在机舱中恢复身体疲劳妙用的东西了，我看到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我可能曾经没有想到的，但是发现可能还在旅行中可能会真的是会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呢，我们大家就是可能会想不到说实际上你带一个塑料袋或者带一两个塑料袋都对你在旅行中呢都对你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朋友经常是出去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哎自己突然手上就开始多东西了，比如说一下去了一个很热的，尤其在飞机机舱中哈，可能衣服很多，然后一下空气很热很干燥，这时候呢发现身上的东西很多，这时候如果你能有一个袋子，而且它又是可以就是随身携带很方便的袋子，
折叠起来的，
折叠起来的，把你的衣服啊鞋子，尤其是在这个到了机舱之中呢，很多人可能是愿意把鞋子脱掉，让就是脚步更加舒畅一些哈，这时候呢把你的衣服啊鞋子啊整个等等一些东西呢全部放到这个袋子里面去，还有有时候可能你在飞机上经过长途旅行了，你的耳机啊你的手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物品可能都零零散散的，这时候如果你能有一个袋子，虽然看起来当然也是你个人的选择了哈，各种各样的袋子，但是呢你把它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袋子里呢，在你下飞机的时候呢也不会忘记，然后呢也不会有遗漏东西的这么一个现象，而且呢又能让你比较整齐的把一些东西呢都归拢在一起，而且这个袋子呢其实让我想到我最近去这个日本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个塑料袋的好处真的是非常大，因为像一些日本呢可能等等有些国家呢他们是对他们的这个当地的环境卫生是非常注意的，不仅如此呢他们并没有很多时候在街道上并没有这个垃圾桶的这么一个安置哈，所以有的时候你随身要需要比如说喝完的饮料啊或者是吃完的东西的包装袋啊等等你没有地方去扔，这时候如果你随身能有个袋子那也能够起到这个垃圾袋的这么一个作用哈，真的是其实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对，确实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袋子呢，还有比如说就是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呢，可能出行的时候呢带一条围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可能这个更倾向于女性听众朋友所说的哈，因为这个围巾呢它不仅可以比如说保暖呀，有时候如果你带的稍大了一点的围巾呢它还能够当比如说毯子盖，比如说在飞机上有时候经常飞机上那个温度会调得比较冷一些，这时候呢可能飞机上提供的毯子并不够用，这时候如果冷的话呢其实把围巾拿下来稍微披在身上其实也是一个保暖的作用，而围巾有时候呢长款的围巾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用过这种方法，我有时候会用围巾来去系一些东西，系一些像包装袋啊或者是系一些包裹，比如说散开的一些包裹啊等等我都会用去围巾 围巾，把它装作一种就是捆绑的这么一个东西，也是很好使用的。或者是围巾的话呢，它还能够比如说就除了是保暖呀、啊、或者是包裹之类的东西呢，我有时候会把围巾折叠起来，就是把它们系起来，就变成了一个袋子，因为它比较宽比较大，把它折起来变成一个袋子。有时候围巾做起来呢，做成了一个包一个袋子的样子呢，还能可以装一些东西、
嗯、往胳膊上一挎就像个包裹似的，
没错没错，
像这个媳妇儿走娘家似的。
看得起来可能虽然并不美观，但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实用的。
实用、嗯、
对对对。
不过说到女性的围巾，我相信男性如果戴一个长的围巾围脖，男性的话也其实会起到同样的功能哈。比如说在飞机上空调过冷的时候、
嗯、
如果把这个围巾围脖把脖子颈部包住的话，那就会能够保持身体的温度，就不会觉得那么冷。
嗯，确实是的。而且我说的最后，我现在想到的还有一个东西呢，可能是我们很多朋友觉得会去想到的，但是往往会从自己的包裹中落掉的，就是一根笔。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用手机用的越来越多了，甚至像我个人是经常所有东西呢都放在手机里面，然后包括甚至一些什么笔记本呢记录一些东西都放在手机里面。可是大家要知道，在飞机上呢，你的手机是不可以开机的，或者是有的时候当然你是可以开飞行模式，但并不是这个时候呢，往往有时候有一根笔或一张纸呢，实际上对你是非常方便的。尤其是我们去海外的时候，需要填写一些东西，填写一些表格，这个时候呢，如果包裹你的行李中呢有一根笔的话呢，就会非常方便。自己就非常喜欢在我的这个出行的所有的包里面都放一根笔，不管是我日常用的包，或者是出行用的行李箱或等等，我都会放一根笔。我就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在这个飞机上呢，当时要是填这个入境卡哈，当时我左邻右舍的这些所有的乘客都等着我那一根笔在等着用，然后当然也有可以是你可以向空姐去借笔，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说原来带一根笔是这么的重要。很多人往往把这个最简单的这么一个物品呢遗漏在自己的行李之中，
往随身的包里边每个口袋都塞上一支笔，这一点太像我了。刚才你提到手机，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像我呢很多年大概二三十年都不曾戴过手表，可是自打上了飞机之后，手机要求你一定关闭的时候想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就很困难了哈，除非打开前面的电视机啊、
嗯、
来看一看，可是不方便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时间了。所以现在我坐飞机之前呢，还要提醒自己随身带上一块手表，可以随时知道时间。当然说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了，很多的朋友都是随身都会携带着手表哈，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嗯，确实是的。
嗯，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小经验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我觉得呢，总体来说呢，当然我们每个人他可能对出行的这个要求不一样，所携带这些行李的这个物品呢肯定也不一样。但我的这里面就想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忽视一些小的细节。而且呢，出门在外嘛，可能我们尤其是旅行在坐飞机的过程之中呢，经常还是要以这个轻松啊、简便呀、比较方便呀为主哈。所以呢，行李呢不用过多。虽然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像网球啊、笔呀、啊，或者是围巾呢，可能并不是我们平时会常用的这些物品，但有时候呢，他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却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呢，我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出行的朋友哈，就是尤其是在坐长途飞机的时候。当然了，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呢是为了自己这个形象啊，为了美观呢，甚至可能是下了飞机之后呢，可能会是去见家人、见朋友或见客户啊等等哈，有些这个工作上或者私人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在飞机上呢，就坐飞机的时候呢，穿着打扮呢都是还是非常的正式，经常会看到这个穿的就是比如紧身裤啊，或者是高跟鞋啊等等，这个坐长途飞机的这些女孩啊，或者是男生，这时候其实我还是想提醒大家，我们毕竟是出门旅行嘛。那个还是要以这个穿着呢，还是应该以这个轻松啊、简便的、宽松舒适为主。
对，
而有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坐飞机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到，很多人愿意在坐飞机的时候呢，把鞋脱掉。这时候呢，如果你能够随身在行李里面再备上一双舒适的拖鞋，我觉得这可能呢就是更好的了哈。而且特别，尤其我们的脚步嘛，其实如果能够让脚步放松的话呢，实际上是很有利于这个很快的消除疲劳的。
都是非常实用的建议哈。那非常感谢小纯跟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相信很多朋友听了之后，以后自己在安排旅程的时候呢，都会想到这些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方便的小事情哈。
对，
非常感谢小春，谢谢。
谢谢您刘老师。